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马丁路德在推动宗教改革运动时候，深深受到旧约先知书，特别是以赛亚书的影响。当他身处逼迫极大挣扎时，以赛亚书的应许与神的安慰常常给他安慰，如同以赛亚书51章第7节，你们这些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人，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。这样的话语赐给他力量，勇敢坚守真理。我们思想在困难时，我们常常思想什么呢？思想带给我们是力量还是打击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51章，回想神的恩典。上一章提到仆人之歌，强调我们依靠神，这章提醒我们要回想记得神的拯救之恩。一到五节是回想过去神的拯救。第一节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神勉励人追求公义，一方面追求认识神，遵行神的话，二方面公义可以翻译成救助，得到救援。我们的生命渴望神为我们行公义，带来拯救。我们渴望寻求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这里面立人要起来聆听神，积极思想神在过去所做的工作。被凿出的磐石，被挖出的岩穴，指的是以色列的起源，整个民族的起源，国家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。狭义来看就是亚伯拉罕，他是整个选民的根基。今天神勉励我们要积极思想，不要忘记神如何怜悯我们，呼召我们，我们蒙恩的起点。第二节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这里提醒人要回想神的恩典拯救，思想过去祖先亚伯拉罕妻子撒拉，过去亚伯拉罕独自一人，没有儿子，到99岁生不出孩子，在人看来没有生产下一代的机会，但神的大能领导他，选召他，他跟随神，神赐福于他，给他生育的能力，使他人数增多，应许后裔以撒，强壮的以色列后代。这里提醒神的子民百姓，你我原本根本不存在，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存活，生命来源从神来，我们要认识神。威廉克里当他刚刚产生要向外邦宣教的时候，周围的人讥笑他，一个小鞋匠能够改变什么？他读到这一节经文，他看到神可以从一个孤单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带出万国的祝福，坚定了他的信心。他推动普世宣教运动，带来福音的大复兴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，是旷野像伊甸，是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，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。神创造以色列，到达安慰锡安耶路撒冷，他们因着犯罪离开神，承受刑罚，锡安成荒场，被刑罚处如同旷野，如今成为伊甸园，丰富荣耀之地，过去是沙漠，如今成为耶和华的园子，享受神的怜悯恩典，重新有欢呼快乐感恩的声音，大大歌唱，一切忧愁叹息离开。因为在眼泪困难中，唯一的盼望是神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得安慰，安慰人。第四节，我的百姓呢，要向我留心，我的国民呢，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。神要大大怜悯他的子民，这里吩咐神的子民，他的百姓向神留心侧耳听，专心听神宝贵的话语，因为训诲从神而来，就是法律，神的真理启示从上帝而来，带给万民光明。神的光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给我们生命。请愿你我每一天专心听神的话。第五节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当神的百姓乐意聆听神，使他的公义临近，救恩发出，就是神拯救人，快快为人伸冤，在列邦中建立公平，实行拯救。神的大能膀臂审判万民，也可以翻译成统治万民，所有的子民接受神的话语管理统治，被神怜悯恩待。众海岛或是沿岸的百姓要专心等候神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依靠神的膀臂，期待神的救恩。 让神的百姓愿意聆听，神自己要做拯救的工作。愿我们积极聆听，成为祝福。六到八节提醒我们不要怕必死的人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。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。这段提醒不要惧怕敌人，人非常的短暂有限。这里鼓励神的百姓向天举目看自然万物，观看下地，地上的人事物，会发现天地有许多的改变，天会像烟云消散，地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地上一切都会改变过去，人所依靠的瞬息万变不可靠，其上居民也必要死亡。我去攻击人伤害人的，也要承受神公平的提醒管教，天地万物所有人都会过去，唯有主的救恩永远长存，神公义的作为话语深远永不废掉。今天许多人只抓住短暂眼前好像浮云，愿我们专心听主的话。马丁路德在推动宗教改革时，面对教会的反对、国王的逼迫，可能会丧命时，这段经文提醒他，天地会改变，神的救恩公义永远不变，成为路德坚持改革不向威胁妥协的极大的力量。第七节，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。这个世界的人看眼前看环境，但神吩咐我们定睛看神，听神的话。你我这一群属主的子民，我们知道公义，认识神的话，将神的话存记在心，心中铭刻神的话语。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，要积极聆听，仔细思想，不要害怕人的辱骂，不要因人的毁谤威胁而恐惧，不要因着人的辱骂嘲笑而灰心，不论言语的身体，这一切攻击会过去。神的子民呢，求主鼓励我们仰望神，不要听人以为聪明的话，让我们听主的话。约翰·威斯利在推动圣洁运动，常常被社会嘲笑，教会领袖反对，他引用这个经文鼓励同工，毁谤不能使我惊惶，辱骂不能使我退缩，我所怕的只有得罪神。勇敢的推动属灵复兴的运动，圣洁的运动。第八节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，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，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这里提到人力有限，因为无论人在地上有多少的丰功伟绩，人必定会死亡，死亡后有虫子咬尸体，好像衣服、绒毛衣，短暂华丽装饰一旦被丢弃就没有价值，成为垃圾被践踏。你我要认识我们身体的有限，我们的盼望在神的公义永存。这段不但提醒我们不要看人，不要听人的声音，要听神的声音，看神，敬畏神。九到十一节是回想过去神的拯救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，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？这段提醒人要记得神过去的拯救。今天我们仰望神的膀臂兴起兴起奋发，其实神从来没有睡着，而是人常常遗忘神，抗拒神，违背神的话，因此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。但当我们起来积极认神，要进入神话语的永恒真实，神以能力为一，为他的子民施行大能力，正如同古时的年日上古的年代，神过去工作，因此我们仰望神继续工作怜悯，如同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。这里是海怪、海龙、海兽，代表是抵挡上帝的势力，这些在人眼中力气很大的怪物也在神的掌管下。你我不要惧怕这些，要敬畏神。有些解经家认为拉伯大鱼指的是埃及，可以说是重新回想神过如何带领百姓出埃及，胜过黑暗，今天也能够率领我们得胜。第十节，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，不是你吗？这里回顾了过去出埃及时的经历，真是大海深渊变干，在大海的深处为神子民预备道路。我们的神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分开红海，百姓行走，何等奇妙！神为被赎的子民预备道路，也可以翻译成为被捆绑的百姓，让我们在过去的黑暗无助中，神拯救我们，神今天也要在我们大小危难中为我们开道路。 十一节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神过去若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经历平安得胜，今日神也必应允我们，使一些被掳掠的能够归回，被敌人欺负的得着平安保护，被赎之民要回到耶路撒冷，歌唱欢喜来到西安，永远的喜乐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也可以翻译为要做他们的冠冕，如同过去头上披麻蒙灰，灰尘是他们的记号，今天喜乐是他们的记号，他们要得到极大的欢喜快乐，叹息忧愁恐惧完全离开，喜乐漫过他们，何等美的画面。我们思想神过去为我们做什么样拯救的工作呢？永远不要忘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，回想起神的恩典，提醒过去神所做拯救的工作，出埃及充满神迹，勉励我们不要害怕必死的人。十二到十三节再次提醒，不要怕必死的人。十二节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你是谁？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是人。这里再一次安慰神百姓，不要惧怕人，唯有神是安慰你们的。神赐下了安慰拯救，何等真实奇妙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怕那必死的人呢？怕那将要变如草的世人呢？人再什么嚣张，即便是暴君、恐怖统治、军事、黑暗政治的力量，但这一切都有终局，终局就是死亡，进入坟墓，成为植物的养分。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智慧，看得见人的终局是可怕的死亡，我们要从终点来看现在，为自己外在一切的装饰修补是有限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永恒要去哪里，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吗？就是让我们深刻认识神的真实与大能。十三节，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涂抹毁灭，要发的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神提醒人，为什么人心中会充满恐惧，为什么害怕欺压者恶人的计谋，或是暴君的统治，毁灭者的怒气呢？ 因为害怕受罚，整天忧愁惧怕。其实仔细想想，那些强暴人的暴怒在哪里呢？意思是快要消失，那怒气并不能伤害你。人之所以会恐惧，因为忘记了上帝，忘记神的大能，神铺张诸天，立定地的根基，创造人。万有的起源是神，万有的掌权者是神，因着神掌管万有，我们可以有大信心，相信神一定怜悯保护我们。当人忘记神，一定会看人，落入各种的黑暗、软弱、恐惧、担忧中，求神给我们悔改的恩典，转眼仰望主。14到16节是回想过去神的拯救。14节，被掳去的快得释放，必不死而下坑，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。这里再次给予百姓应许，虽然眼见许多敌人的嚣张，甚至承受亡国的可怕，但是我们仍要记得，要信靠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被掳将要得着释放自由，被捆绑人受苦的做俘虏的要得自由，必然不会死亡下坑，就是下阴间死亡的坑洞。一方面可能指的是地上的监牢，二方面更指的是永恒的阴间审判。他的食物不致缺乏，因为日用的饮食，神赐给我们供给我们，使我们得享他的丰富恩典。15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，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。这里再一次应许我们，神的名字是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神，与人立约绝不食言。神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，就是澎湃汹涌，神的主权临到受造万物，神分开红海，让百姓行走，赐下保护拯救。16节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用我的手引遮蔽你，我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又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神不单带领百姓出红海，跟喜悦对人说话，将神的话传给人，将话语放在人口中传递教训，或是任命人做神的发言人。神子民一方面领受神的话，如同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启示，二方面要下山向百姓诉说神的拯救，传递神的话，这是神给他子民的任务。神的手引遮蔽人，神掩护人在上帝的大手下，用神的手保护人，这是神给人的恩典怜悯，如同出埃及后走在旷野的路程，每一步都有神大手引导护卫。神栽定诸天，立定根基，万事万物都彰显神的智慧计划，并且神亲切地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神与百姓立约，让神的子民享受神恩典的真实。17到23节提到了失去孩子的耶路撒冷将要得到复兴。17到20节，过去在神的愤怒中承受苦难。17节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这段提到神公义的刑罚，因着人犯罪离开神，承受公义的管教。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奋发行起，从被刑罚醉酒倒地的可怕光景中要奋起。为什么会倒地？因为喝醉酒不是一般的酒，是神愤怒的酒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杯，喝尽酒，如同醉酒人倒在地上无法自我控制。当人离开神，被撒旦愚弄，被黑暗掌管，如同酒醉可怜的光景。18节，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，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。在百姓被掳被杀的情况，你所生育的珠子养大的儿子，指的是领导人大卫的后代君王，没有人能够引导搀扶百姓，君王没有办法带领百姓脱离可怕的刑罚，所有领袖疲乏无力，自身难保，无法抵挡神的作为。当神兴起刑罚管教前，我们要快快悔改啊。19节，荒凉、毁灭、饥荒、刀剑，这几样临到你，谁为你举哀？我如何能安慰你呢？在神的公义作为下，神的子民承受荒凉、毁灭，土地被战火摧残，饥荒、刀兵，是百姓在承受刀剑之苦、饥荒之苦。在这么大的苦难悲哀中，谁为你举哀？谁安慰你？意思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带来安慰，这是从神来的审判，唯有神能安慰。我们要寻求神的拯救，不要依靠人。20节，你的众子发昏，在各市口上躺卧， 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，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，你神的斥责。当神刑罚时，那众子发昏，在街上躺卧，在街头巷尾昏倒失衡，遍地战争惨况，如羊在网罗中无法逃脱。这背后是神的愤怒、斥责、责骂。神充满了慈爱，但神不能容许人在黑暗中继续走死亡之路，因此神要管教人、提醒人。当人不听提醒，就只能听敌人刀剑的提醒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把握今天赶快悔改。21-23节，神的愤怒杯给仇敌喝。21节，因此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，要听我言。这里提醒神的百姓聆听神，人受苦受难如同酒醉倒地，不是一般的酒，不是用人的方法解决，而是要聆听神，唯有回到主面前才有出路。22节，你的主耶华就是为你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当神的刑罚满足，百姓悔改后，神要为他的百姓辩屈，就是辩护。神同时是公义的法官，也是辩护律师，为我们发言。我们思想，真正为我们辩护的就是耶稣。因着耶稣承受了所有的刑罚，让你我可以得到安慰、保护、医治。当刑罚满足，神要把那审判的杯、愤怒的杯，让人东倒西歪、沉醉倒卧的杯子，从百姓的手中接过来，百姓不再喝，代表刑罚结束，征战得胜，完全因着耶稣。23节，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曾对你说，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，你便以杯为递，好像街市任人经过。过去这个审判的杯是给神百姓喝，如今这审判的杯给苦待你的人、敌人、攻击你的人喝。他们过去嚣张的攻击神子民，对神的百姓说，你屈膝跪下躺下，让我们践踏过去，这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羞辱。过去神的子民躺在趴在地上，以地为道路，被人经过受尽羞辱，如今可以站立传扬神、蒙神怜悯，这是极大的恩典啊。接下来要解的第一节，你们在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。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、被挖而出的岩穴，对历史正确的认识带给我们正确的盼望。这段经文不断提醒我们要回想，回想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，回想神过去引导我们出埃及、走旷野，这些信心重要的记号帮助我们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回想我们的磐石、岩穴，我们的起源是神自己。什么是追求公义、寻求神？具体就是聆听神的话，永远不忘记神的作为，我们的磐石。过去我是否有脱离困境，有属于我出埃及的经历呢？回想过去的经历与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关联呢？什么是我心中的恐惧担忧？哪些人事物让我担心呢？神的创造大能与话语如何安慰我的呢？我们的生活是清醒的还是东倒西歪的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使我们永远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当追想过去神迹，追想今天神的怜悯，记得神过去在我的家庭环境中所做的大事，记得神的话语使我们大有盼望、大有力量奔走天路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51章，不要怕人，要敬畏神，人必过去，神必永存，记得主的恩典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